那就是马拿西的支派。那你记得一件事，这叫撒玛利亚。为什么呢？现在你知道有一座山，就像守望台一样，那么是最美最美。那如果你站在上面，你可以看见整个撒玛利亚的颜色就收在你的眼底。而且你如果远远看过去的话，你可以看到推罗跟西顿。为什么呢？你现在才知道说，等到后来暗利的儿子亚哈娶了他的就是暗利娶了他媳妇，那不要忘记这个耶西别从哪里来？耶西别是从推罗西顿来的。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啊，如果你能到撒玛利亚去，那个城很高，最高的地方，那么圣经不是讲说亚哈那个时候有象牙宫吗？现在你可以看到象牙宫的这个遗址。那不光如此，而且他们不是在高的青翠树上啊，青翠的树下最高的地方不拜偶像吗？我们果然现在你可以到最高的地方。啊，弟兄姊妹，等到你到最高的地方的时候，你真的觉得那个整个的山是什么？整个的山像守望台一样。你往地中海去看，那个时候我们去的那时候刚好是太阳快下山了，你可以看见那个整个的地中海闪闪发光，远远看得见的。啊，这一边呢，当然你可以看见群山啊，北边呢看得非常清楚，意思就是说难怪你晓得耶西别喜欢那个地方，因为在那个地方他可以远远可以他几乎看到他自己的家乡。所以你就知道这什么，这是以色列人自己盖，从来没有过第一个自己盖的一座城。而那个城呢，你知道亚述王要把它拿下来花3年才拿下来，你知道耶路撒冷是2年，而这座城是3年，因为你不可能把这个城拿下来。所以你就知道说神祝福他们，给他勇士的山岭，还有至极的边界。那么当然讲到至极的边界，不要忘记那指着巴山说的，明白吗？指着葛兰高地那边，那真正叫至别的经济这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所以大家清楚了，根据雅各在这个临死的时候他的祝福都是预言的。所以很清楚，你要解释这个整个约瑟的这块地，你只要看看雅各的形容就很清楚了，他的地是怎么样的一块地。好，我们他还不够，我们再来看申命记33章，那是摩西的预言。那摩西呢，他来形容这个，当他来形容来这个替美，也是说预言。那么论到这个约瑟怎么说，你看第13节，那很清楚的。雅各呢，在讲他要得什么地以前，就解释他做了什么事，所以很重要的，这块地要跟这个人是相称的，明白吗？这一点非常重要。什么人就可得什么样的地，是约瑟，所以约瑟配得这些地，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那个地呢，根本就反照这个人，反射这个人。所以你讲的迦南美地明明是地，但你看见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约瑟。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雅各说的，我们等一等再回到那里。但是我们先看这块地是怎样的。你看第33章第14节13节，论约瑟说，愿他的地，你看就讲到他的地了，所以就讲到将来那块地什么样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等到北国受咒诅的时候，亚哈出去的时候找不到一滴水，为什么呢？因为以利亚说3年不下雨，然后以利亚特别怎么说呢？他说天也不降甘露，你找不到一点的水泉的。所以很清楚啊，你知道说整个这个北国最主要的重心在哪里？重心就是以法莲跟马拿西，很清楚的。就在那个范围里面，你看他们找到不了一点雨啊，到加密山也是没有啊，你看见没？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如果他蒙福，那么你怎么叫他蒙福？他一定得着什么呢？一定是得着天上的宝物跟甘露，还有以及地里所发的泉水。所以你叫什么时候他们受咒诅了，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3年根本不下雨的。那么不要忘记，3年不下雨不是指着本来就不下雨的地方，本来是沙漠的地方，不是的。我们叫3年不下雨是指着本来像什么，像一座花园一样，像一座果园一样， 你看神是把最好的一块地方呢给了谁呢？给了约瑟。好，再读下去十四节，得太阳所晒的美果。所以你看见上面讲美果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太阳所晒的，明白吗？很清楚的，约瑟就是被太阳晒的，所以他结出美果来。你看明白，所以他一点怨言也没有。月亮所养成的宝，你看你约瑟经过了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哭泣的夜晚，但是月亮呢却养成了宝。所以你看见这就解释了什么？解释了约瑟的一生，很清楚的，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灵的宝物。所以这里是什么？这个指当然指的宝石来说的嘛。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在约瑟身上，那不只是有甘露，不只有泉源，而且它身上是结果子的。如果结果子，那是太阳晒的结果，是月亮养成的宝物。那么同时呢，你看见好像它被埋在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灵的宝物，后来经过地震，然后慢慢慢慢的这些宝物呢就从里面慢慢就震到地面上来，然后你在河谷里面也许你找到了。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啊，这个就证明说什么？证明说神在约瑟身上所做的。你要怎么形容他的一生呢？你形容他一生不光像果子，不光是宝物，而且像宝石一样。这些宝石按理来讲你应该找不到的，但是为什么你能找得到呢？因为他从深的地方就被推到表面上来了。那如果推到表面上来需要地震呢，然后需要神一番的工作，然后慢慢就把它推到地层上面来，人才知道它是宝物嘛。所以谁会想到这个约瑟被卖了，真的果然在地下17年，没有人看见他，别人根本都不知道他，甚至于你记不记得那他有一个这个，甚至于不是有一个被他救出来的都忘记他，本来应该记得要提他，都忘记他。但是没有想到，因为什么？你看见等到后来你再读约瑟的一生的时候，这不就是像这里所说的吗？而且并注荆棘中上主的血。那这个时候不要忘记啊，是摩西在荆棘里面看见什么的？是看见那一层的荆棘。那一面来讲，那重荆棘代表摩西；另一面来讲，这重荆棘代表以色列人，代表所有的以色列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它是荆棘，但是你看有火托着它，明白吗？虽然它不过是荆棘，但是不管到哪里，你看那个火都托着它。那另一面火当然也代表苦难，所以就代表多少年来以色列人所经过的苦难。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经过许多的苦难，并住在荆棘中上主的喜悦，只要有主的笑脸没有问题，只要有主的笑脸一切算不得什么。所以长大的哥哥到时候说的对不起啊，我们尤其他父亲过去他们都紧张得不得了，你看他用安慰的话来安慰他们。所以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你看讲了两次，雅各讲了一次，摩西又讲了一次，为什么呢？因为他得了双倍的福分，所以他是和弟兄迥别不一样，那双倍福分。但是犹大不同，犹大是胜过其他的弟兄，明白吗？所以犹大是做王的，这是很清楚的，就是一个是生命的线，一个是做王的线，不一样的。你讲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你一定要分清楚这两块地是不同的。然后呢，下面他为牛群中投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用于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和马纳西的千千。所以你知道说后来十个支派失落了，是以法莲带头的。现在我们不知道他被漂流到哪里去了，不过起码最近我们知道在叫什么呢，在印度的东北有一帮人称他们自己叫做马拿西之子。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我们知道有一个这个首席的拉比，他经过鉴定了以后，他们果然应该是马拿西之子，马拿西的后代。所以慢慢的，你看他们就把他们接回到，当然你把所有印度人都接回去，他们不愿意这样做，所以到时候他们选了3000人，然后慢慢他们就坐飞机就回去了。那么这个飞机的钱谁出的？是基督徒出的。 就应验的圣经说他们像西非，就落在非利士人的肩膀上。你知道今天特拉维夫机场刚好在非利士肩膀上，他们回来的时候果然是回来的，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所以你看见很清楚啊，这些人真的最后怎么样呢？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呢？他们直到地极，所以用触角抵触万邦，直到地极。所以预言什么？预言有一天，你看约瑟的两个支派，马拿西也好，以法莲也好，后来最后呢，你看要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了。好，那这个是很明显是讲到什么？是讲到约瑟的那块地。所以我想我们不需要，我们可以证明，很多地方证明说约瑟这块地跟犹大那块地一点都不差上下。那等一等我们看犹大那块地到底它不同在什么地方。好，那现在我们再回到约瑟去，再回到创世纪49章。好，我们现在来看，当你讲的地以前，现在这个人，所以这个人呢，跟这个地是彼此解释的，这一点很重要，彼此解释的，所以你才会懂得那块地里面为什么长出果子，那果子太阳晒的，然后月亮养成的宝物等等等等，还有宝石等等。那弟兄姊妹，那个是形容那个人的他的经历。那么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他的经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从创世纪37章以后一直读到50章就很清楚，为什么圣经有那么长的篇幅，明白吗？几乎你要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事、以撒的故事、雅各的故事都很好，都很精彩的。但是圣经最少从37章一直到50章来形容什么？来形容约瑟的经历。所以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为什么约瑟他得着这块地呢？因为他得着长子的名分。所以约瑟所代表的线乃是生命的线。就做生命来说，你看它是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全世界饥荒的时候，他可以把粮仓打开，而且他救了什么？救了他自己同胞的命。所以他是告诉他的弟兄说，他是神打发你以先来到这里，得以叫你们得以保全。所以很清楚的，今天以色列人所有今天以色列人后来能够承受产业，是谁给他们这个？谁把生命给他们？没有疑问，是约瑟做的。所以你看见了，约瑟他所得着的是长子的名分，是双倍的名福分。所以呢，你看他的枝条就探出墙外，那这是探出墙外。那么就约瑟自己来说，你知道是约瑟他是一直在迦南地的，但是后来被卖以后，他不知不觉的也探到墙外去。他结果这个枝子探到哪里去呢？居然探到埃及去。只要这个枝子不管到哪里，一定把生命带到哪里，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等到这个法老荒年的时候，你看见为什么这个整个的埃及地变得那么丰富。所以讲到生命的丰富，你一定要想到约瑟。约瑟不只是救主，的确对那些这个嗷嗷待哺，他的确是救主，但是不要忘记他是生命的救主。他只要把粮仓打开，他就可以把生命赐给全天下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要问，如果是这样的一位约瑟的话，那莫非他是预表另外一个比约瑟更大的？所以你慢慢才会晓得说，原来约瑟乃是基督的预表。慢慢你才知道说，当神得罪约瑟的时候，因为神老早要让约瑟来表演基督将来所要表演的，所以神就在那里琢磨他，在那里雕刻他的生活，安排他的生活。所以就是凭着他自己，他不应该被卖的，结果为了基督的缘故他果然被卖了，为基督的缘故他果然被恨了。许多时候他不知道他怎么解释他自己的，不知道他怎么解释。当然有可能因为他哥哥嫉妒他，因为他的确是拉结的儿子，当然他父亲给他才艺，当然弟兄姊妹会恨他，会气他。但是我们要问，那个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最终的解释在哪里？ 因为神老早知道将来在旧约里面一个人要完全能预表预先告诉我们将来的基督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在他的环境上面你看就有很多很多的安排，很多很多安排，结果呢就叫人想起什么，想起要来的基督。所以约瑟是为着要来的基督而活着的，约瑟他的一生是为着要来的基督而设计的，明白吗？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说，约瑟的一举一动乃是磨成将来要来基督的模样。如果你不懂得什么叫做磨成基督的模样，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约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约瑟是很好的证明。在主耶稣还没有来的以前，你看在旧约神已经在那雕刻他了，已经在那雕刻他了。好，然后二十三节，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弓箭手当然指他弟兄来说，明白吗？他弟兄恨他，他为父亲所爱，结果呢为弟兄所恨。这不是我们的主吗？我们的主不是在父怀里做生子吗？结果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在接待他，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去，有人把他卖掉了，用30块银钱把他卖掉了。按理来讲那个只是什么，只是一个奴隶这个他的工资而已。我们的主今天还不如一个奴隶，因为一个被绞处死的奴隶你给他30块钱。那果然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明明说巴山的公牛围绕我，那巴山的公牛指着罗马兵丁来说。所以你看最后主耶稣是被罗马兵丁刺死的，换句话是被公牛处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30块钱就把他卖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很清楚的，为什么约瑟被卖呢？因为约瑟乃是根据整个基督将来的他生活来设计，所以被弟兄所恨，被弟兄所卖。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最后很清楚的，他明明是没有罪，不是吗？他的确怎么样都不肯犯罪，结果那个时候呢，他就把他一件衣服就扔在他主人妻子的手里，就没有想到那就变成他定罪，他就结果就变成他为什么他下到牢里面去，所以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当他被列在罪犯之中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个两个都是法老左右边的人，结果有他解他们的梦，有一个呢就恢复官职了，就好了，另外一个后来就灭亡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那么稀奇的很呢，本来两个强盗都讥笑主耶稣的，但是后来其中有一个强盗，他听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他觉得惭愧。你叫十字架痛苦，痛苦到一个地步，人非咒诅不可，只有咒诅能够减轻他的痛苦，但这里有一个人为人祝福，所以这个人不是什么，这个人一定是君王。所以他怎么说，主耶稣啊，在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然后主耶稣怎么说呢？我今天就和你在乐园里面。所以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只要他一祷告，你看他就得救了。所以很明显的，一个灭亡了，一个得救了，这不是十字架的故事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要知道，这里所讲的约瑟不是约瑟，这里所讲的约瑟乃是预表更大的一位。这里约瑟所得的一块地乃是告诉我们说，迦南美地是要给我们看见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但那个基督是怎样的基督？是受苦的基督，是被是弓箭手苦害的基督。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的主。好，他们不认他，结果最后呢，你知道他们发现他果然是拯救他。有一天我们主回来，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你知道这些恨他的弟兄们就忽然发现，这个就是他们所扎的，仰望他们所扎的，他们就大大的痛苦，他们就想到说，怎么我们没有想到，那就是拯救我们。不，他们那个时候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特别撒加利亚的时候告诉我们说，那些犹大一家人，因为是犹大把约瑟卖掉，明白？所以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流变支派啊，还有以巴莲老早漂流到全世界各地，10个支派不知道漂到哪里去了。真正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就是犹大人。所以你看见约瑟要等到什么？ 要等到犹大在那里说，我的父亲和我童子的心相连，如果不带我的不带这个童子回去的话，我父亲一定要死。几十年前你为什么没有想到约瑟的心是和他的父亲相连？所以等到这个时候约瑟哭了，等到这个时候约瑟要和他的兄弟相认，他不能再不认他们了。所以弟兄姊妹，到了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要和他的兄弟相认。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约瑟所代表的就是那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把他粮仓打开，复活的生命就供应了我们。所以我们的主不光是我们的救主，基督也是我们的生命，他是生命的主，他不只救我们脱离灭亡，他也把生命供给我们。所以当我们贫穷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你看见吗？是他来供应我们。好了，这是约瑟，但下面你要说他得了什么样的地，他得了什么样的地，就是下面所说的这块，也就是谁所说的呢？也就是这个摩西所说的，你看见吗？不只有甘露，不只有泉水，你看他的话都是温柔的话，他劝他说你们不要自责，是神事先打发你们来成就今天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他一点的恨都没有。为什么？这就是约瑟。我们要记得约结果呢，他应当得着这一块地，因为在这块地所长出来的是能够解释他的一生。所以你看见太阳晒出的美果，你看见月亮成了宝物，然后你看见勇士之灵里面那些宝石因着神的工作最后浮到地面上来了，那弟兄姊妹，这不是约瑟的一生吗？所以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约瑟是预表基督，但是不够。这个只是一半的故事，还有一半的故事呢，我们赶快看一下创世纪第49章第8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因为他胜过他的弟兄嘛，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镜像，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理犹大，龟就是指着权杖来说的，指着王一定要从犹大出来，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到希罗，希罗就是平安者，指着弥赛亚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一直等到什么？等到万民都必归顺，我们这些不都是万民吗？所以很明显的，犹大那块地和这个人应该是相配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犹大这个人是什么人呢？他是做王的，所以大卫王应验了这段圣经，还有主耶稣也应验了这段圣经。当你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要问主耶稣这个王是怎样的王呢？你看是大卫王的谱系里面的，明白吗？他一面是大卫的儿子，另一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的儿子是生命的线，这是约瑟的线。那么现在呢，就是做王的这根线来说是什么呢？是很清楚的，是什么？是犹大这个线，他胜过他的弟兄，所以君王弥赛亚是从这里出来的。那么这里一定有块地跟他相称的，所以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你看这个葡萄有多少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就在犹大这块地，你看见葡萄需要一挂，需要两个人来扛，在以斯各谷到处都是葡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迦南中的迦南。然后下面是他的眼睛比饮酒红润，他的牙齿比饮奶白亮。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人预表了我们的主。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人还没有诞生，就是大卫。现在讲到这个讲到约瑟已经过去了，所以约书在创世纪已经有了，所以约书亚是承先的，要启后。启后下面，如果你要明白这个整个犹大的故事，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解释的，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故事就是大卫的故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大卫的一生也是 叫做那个来雕刻的。大卫很多的苦难，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凭着他自己他不可能有这个经历，他没有想到他用他自己的苦难来发表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这又是一个人是预表基督的。那么结果你看见那块地果然是牛奶鱼米之地，果然是给迦勒那块地，再清楚不过了。所以现在记得吗？整个迦南美地是用两块地来解释的，一个是约瑟的地，一个是犹大的地，但那个地是反映那个人的，而那两个人都是预表基督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圣经约书亚记所讲到那个迦南美地是怎样来预表基督测不得的丰富，现在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呢，我想我们晚上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个犹大那块地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还有别的，为什么七个支派后来又分到，为什么又加进来了？你看见刚好都和神的旨意、和神的典章或者神的部署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圣灵继续的高抹涂抹这些话，叫这些话在我们里面发亮，是吧？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着通达。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